就看这个老头一纵身往房上一蹦，正好蹦到他的跟前。刚一落脚的时候，石长青摆刀就住，这刀往西剁，就看这白胡老头拿刀一横，嘡嘡嘡嘡嘡，三下五除二打着打着，忽然就听这白胡老头说了一声“砍标”，他用左手说声“砍标”，啪，抖手往外打标。他说“砍标”，这标可没往外打，那个打做了个打标的样子。石长青一愣的功夫，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啪噗打出这么一个铁钉子来，正打到他的滑盖穴，噗的一下子，石长青啵说了一声不好，就看这个老头由打房上跳到墙外的胡同里边跑了。阮英众弟兄刚想要追那老头，一看石长青负了伤，大家伙就在忙，石长青又打房子，噌就蹦起来，我不伤，因为挨着一下子，不知道是带毒的还是不带毒的。他大家伙急忙过来关照石长青，伤到哪了？这儿。陈清修赶忙就过来，陈清修那是大夫啊，马上把石长青让到屋子里边，借着灯光看看他这伤口。陈清修伸手就把这东西拔出来，一看不是个钉子，像钉子那么长的一只弩箭，这是只弩箭呢，一看是没有毒的，给他上上药，包扎好了之后，他是在哪儿打这个弩箭？石长青我没注意啊，我们两个动手的时候，他说给我一镖，我看他用左手比划一下子，我以为他打的是左手镖，其实他的左手没有镖。但是这个弩箭是从哪儿出来的我可没注意，他要是袖箭的话应该抬胳膊，他胳膊没抬，俩手在都站着呢，那手拿着刀，这手比划打镖，你这箭在哪儿出来的？唐铁牛在旁边一听，这小子身上带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，怎么俩手都站着还能打箭呢？在嘴里吐出来的吗？那玩意藏不住在嘴里，就是啊。陈清修说这个真怪啊，阮英说好吧，幸亏他这是没毒的，他有危险吗？陈清修说危险倒没有危险。阮英说大家加深防范，今天晚上睡觉都得精神点，这两天也都得注意提防着他再来，好吧。天色很晚了，大家都各自回去休息了，众人俱都散去了。阮英呢安抚石长青，他也站起身来回转自己的寝室。当阮英迈步走进自己的寝室的时候，他抬头一瞧，就迎着门的墙上钉着一只镖，这镖底下钉着一张纸。阮英走到跟前，把这镖起下来，把这纸条都拿下来。阮英明白，这是绿林之中惯用的伎俩，这叫飞镖计简。一看这纸条上写着字，上面写着，阮英，你我是昔日的冤家，今日的对头，你杀死我的弟兄，我要杀死你的弟兄，如今是我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，我与你打算定于三天之后在宝果寺东院大槐树下一见，单打独斗，以死见输赢。如你敢来是英雄，不敢来是匹夫。带着众多之人，或带官兵，我便显身去矣。阮英说这是谁给我写的？约我三天后要在宝果寺东院大槐树下见一面，以死相见。肯定啊，这就是刘山羊湖的那老头，他什么时候给我分镖计简的呢？阮英坐在屋子里边琢磨了半天。宝果寺，阮英知道宝果寺，东京汴梁城里边有三大寺院，有相国寺、宝果寺、报国寺。这个宝果寺也是很大的一片寺院，他曾经去过。宝果寺的东院大槐树下县，好吧， 阮英想，他这像单打独斗，跟我以武相会。阮英把这纸条叠吧叠吧就揣起来，这个事儿我还不能告诉弟兄们，一告诉弟兄们，大家伙非要跟着一块去不可。这纸条刚一揣下来，外边一推门，汤铁牛进来。孩儿啊，干什么呢？
啊，三哥，我就要睡觉了。
刚才你干什么的？
刚才我没干什么。
没干什么。我看你那么兜里装什么呢？
没有什么。
哪能呢？那有张纸儿。你把那纸拿出来给三哥我念念，要不然三哥我心里边闷的慌。
阮英说，三哥您真要听啊，那好啊。阮英就把这纸条拿出来，啪打开之后给唐铁牛这么一念，唐铁牛一听，
好，这事儿无论如何可不能去。
阮英说，三哥为什么不能去？
嗨，好，这你还不明白啊，咱们哥们儿可不是当年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时候，咱们现在也是封了侯爷当了将军了，统过兵带过将，也读过兵书战策，兵书有云呐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这个小子就约你上这宝果寺大槐树底下见面，你知道他是谁啊？你知道他有多大本事？你知道他有多少人呢？啊？他跟你说的让你就一个人去，不许带别人，你苦命人心实，你就自个儿一个人去了。真要他那儿藏着二十多个，把你围着当劲儿，把你给弄死怎么办？我们大家伙连信儿都不知道啊！再说他有什么样的本事，你了解他吗？他使什么兵器？他会什么暗器？他有什么绝活？你一无所知就敢这么冒蒙去见他吗？
阮英说，三哥我看十有八九就是这个留山羊胡子的老家，他给我留这条，他给我把条留下来，我就不妨去访访他。我阮英这两天我心里都着了火了，我忍耐不了了，我见了他，我恨不能剥了他的皮，我吃了他的肉，摘了他的心，还借我心头之恨。我阮英曾经想过，活着我觉得没有什么情趣，我想死，但我不能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死了。我找了这个老家伙，我跟他以死相拼，一场决斗，见了输赢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死。三哥，三天之后，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
啊！二孩，先别说这丧气话行不行？咱状元府里边够倒霉的了啊！现在已经是犯重丧了，死俩了，你要再死那大家伙就全完了。
好，你别意气用事，你先稳住稳住，听三哥良言相劝怎么样？
你说什么？听管的，到那天他不约你去吗？你就去，咱们呢众弟兄暗地保护你，咱都上哪去？宝果寺咱知道，不行咱调点官兵把整个寺院全围上，兔崽子他再在里边一出来，我让大伙拿着网兜着他，像捞鱼一样，他休想逃走，他从房上往下一掉就漏网里。
那就是三哥，你把事看得太简单了，这个人他写的明白，如果咱们多带人去他就走了，从这一点来讲他未必敢多带人，
所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我何不去冒一回险？
三哥，为的是刘秀香在九娘报仇雪恨，阮英是去定。不过三哥这件事儿您跟任何人别讲，今天您一步闯进来看见我这纸了，我不得不跟你说。
孩儿啊，我可是你大师兄，咱们哥俩可不错，咱从小是一师之徒，一块长起来的，你要不听三哥我的良言相劝，你可眼看要吃亏。
三哥，我这人就这脾气你也不知道吗？你千万别说，你如果把这个事要跟别人讲了，我自个就抹脖子。
啊啊，我不讲，我不讲，我知道你脾气比我大，我什么都不说还不行。
好了，三哥 您回去睡觉吧，哎，明儿见。
唐铁牛站起身来，尬悠尬悠出去了。阮英这过半夜都没睡好觉。
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这状元府上上下下的仍然是寝浸在悲痛之中。早饭过后没到午时的时候，外边门丁往里边禀报说，外边来了个吊孝的，这个吊孝的自称啊姓电，叫电西兰，他父亲叫电龙电步云。一说这句话，小八一众位弟兄当时一惊啊，心想哎呦，这电西兰怎么来了？这电西兰号称小义士，他爹爹是三手侠客电龙电步云。这老头电龙电步云在小八一破藏军山的时候，曾经为他们众弟兄没少出力。一听说是这位小侠电西兰来了，第一个最高兴的就是水耗子金棍，因为这水耗子金棍跟这电西兰俩人是特好。电西兰跟金棍的年龄差不多，金棍是箭舌子，电西兰是磕巴，说俩人谁也别说谁。金棍说，那快点得向外面迎接他去。大家伙稀里糊涂往外走，这功夫呢，这电西兰又打外边溜溜达达就已经走进来，跟金棍两个人一见面，哎呦你，金棍一看，哎呀你可来了，我老长时间没看着你了，哎这，哎你好啊，你怎么也不给我带个信儿？嗨，别想了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，上回说吧。然后到屋子里边了，小八一众我弟兄都过来了。阮英先问，哎呀西兰呐，我问你，老人家可好啊？说我爹，我爹他最近不怎么好，我爹最近他有病了，有病了，他听见个信儿，说是你们这个状元府里边说出人命了，这是说这怎么的，一辈子俩，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我爹说是谣传吧，告诉我说西兰你去看看吧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我今儿到这来，我一看你们这里头外外好像是真出事儿了，是真出事儿了吗？阮英说别提了，真出事儿了。阮英就把干娇娘和刘秀香两人被刺的事情从头至尾讲了一遍。我们现在状元府是喜堂变灵堂了，就这么一件大事。听完了之后，电西兰当时的眼睛里头就含着泪。电西兰跟刘秀香他俩不熟悉，他跟盖娇娘可熟悉。电西兰的父亲是金翅大鹏盖世英的老师，要论这辈分呢，盖娇娘管电西兰还得叫个小叔叔。这电西兰当年在藏军山下的时候，经常上山上去玩，他到山上啊一去就找那盖娇娘，盖娇娘拿他当个小孩哄着，玩够了这电西兰就下了山。正因为这样，他跟盖娇娘感情非常好。今天一听说盖娇娘死了，电西兰这眼泪就止不住了。这这样，我得去吊孝去。电西兰站起身来，急急忙忙就来到了灵堂。到灵堂这儿，扑通就跪下了，先跪到这盖娇娘跟前，在灵台前面是放声痛哭。电西兰那个哭啊，不带虚假的。您这哭的有虚假的，有的哭拿腔作调，那种哭呢，那是哭给别人看的。电西兰这个扯着嗓子一个劲儿直声嚎，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。哭了老半天，金棍在旁边劝他，金棍呢这眼泪也下来。电西兰这一哭啊，把这状元府里这女眷们也都给哭过来了。这女眷们心想，这又谁来呢？什么铁金定啊、郑翠萍啊、梁秀英啊、齐爱莲呐、全都到这儿了。一看呢，是来一小孩，大家伙都劝慰他。电西兰哭了半天，这才止住了泪水，揉着眼睛倒在旁边侧室，到这屋子里边坐下，冷瞪着眼半天没说话。阮英、周景龙、徐文彪、尉迟娇、孔生、石长卿、华云平
大家伙都在围着他。小医师，我心情平静平静，别太难过了，人死不能死生，现在是就得想办法给他报仇了。我就说是是，哪个王八蛋杀的人？警官说，谁要激到的话不就得抓住了吗？没找着这人家，你们说。一伸手把这小铜锤扔出来，你们说他